会员翻开到11:1，大本的。这案是有关 Polytrustamab 和 Vedotin 成分药品 Polyvi 的暂时性支付借期评估案，请委员翻开第二页。当初现行的给付规定是这样，当初在112年12月第16次药物过敏低会议的结论摘要的时候，它是根据本药品属于枢纽试验，然后并用 Vedotin 跟 Rituximab 适用于 DLBCL 的第三线治疗，属于 Amlodipine。当厂商与健保署达成协议的话，将本案财务影响控制在健保财务可负担范围内，则同意以暂时性支付纳入健保给付2年。那本案的药品属暂时性支付，所以邀请厂商在协议届期前半年提出台湾与其他国家病人使用资料，以利作为重新检讨本药品是参考依据。当厂商未依现提交资料或无实证疗效，则停止给付。好，请往下看。建议者当在提出资料处提出3篇的临床试验，及那个真实世界研究的文献，然后各研究都未能完全符合的本案情境。好，请委员翻开报11:4，目前三大的 HTA 组织收载情形，加拿大跟英国奈斯都建议有条件的给付，澳洲 PPEG 是不建议给付。那十国药价，请参看。那再看一下报11:5，原先他财务 HTA 那给付的时候的预估的情形是第一年到第五年的160人到180人，年度药费是2.88亿元至第五年的3.21亿元，财务影响约3.07亿元至第五年的3.43亿元。那目前现行的使用情况，当2013年2月到2013年12月，它的使用人数约52人，总药费约4600万。那2014年1月至2014年5月，截至目前，第五月约3500万。那健保署的报告，厂商本次提供的临床试验及真实世界研究资料未能完全符合目前健保给付情境，故本案药品延长暂时性支付于2016年7月31日前。请厂商提供台湾健保给付病人使用资料，倘厂商未能提交，则取消给付。以上。
好，我们请专家柯医师帮我们。
简单跟你讲，这个药是用在第三线的淋巴瘤的一个药物。那这个药物当时给付是建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就是有癌症基金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是用那个暂时性支付的方式。那当时我们也没有定得很清楚他一定要交什么样的规范，只是说要他提供台湾跟那个其他国家的使用情形。那他的确也提的，不过重点是我后来大概希望他能够跟健保给付规范的爱，可他提的，因为我们当时健保给付规范的限制有限制在不适合接受这个第三线的病人，那这跟他适应症跟他在台湾原先分子治疗给予的一个范围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变成他缴交的报告没有办法完全符合我们的一个 criteria。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大概这个希望他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因为他时间点到了，而且看起来他的疗效其实他那个报告在台湾报告是台大昌跟还有成大几家大型医院共同的 data 的一个 collection。看起来它的就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跟 overall survival 其实比国际的 data 还要好一些，不过真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完全额外我们的给付规范，所以就是请他再回去把 raw data 找出来，请他能够去分析原先的范围。那如果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一个分析资料的话，可以在一起交换，所以决定就是先延长它的一个暂时性支付的一个给付时间，那请他在2016年7月以前交报告，那我们再审查，再决定是不是要 extend 给付以上。
好，谢谢。那可以是我请教一下，他确实有在收你们的资料，
有
在收，
他一直在收，而且其实他原先就收，他只是需要把
整理
符合我们范围的那个规范，再从 original data 里面再捞出来。original data 很不幸的不在他手上，是在医院手上。
他有说就是没有跟医院说吗？
有啊，可是他的他 我们不会给他 raw data， 我们只会给他 fully 的 data， 所以他变得说要走他自己内部的行政程序，再到医院再做一次。
那就是他实验设计有问题嘛？因为他收的 aggregation data， 他的 format 不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需要，
因为他那个收的时间点远早于我们提出他的条件。
这样子哦，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刚刚离开了，然后王医师有讲说有健保大资料库的话可以帮忙做很多事情，那这案子有点早。对，那最近我们有IRB， 也谢谢 IRBMA 支持，我们找这个相关的业者和专家来讨论解决怎么用这个健保资料来帮忙做这些 HDR 的 study 的需要的资料。所以现在的环境跟过去环境不太一样，或者是先决决定，然后就说现在环境有做改善，可是呢，如果是有收不报，还是根本都不报，也不是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起码这个事情，刚刚跟师有讲，他是有收，可是他的 format 可能有些问题，或者内容有些问题，需要做调整。那没有关系，我们就让它延长。可是呢，因为116年7月到现在将近两年一年半多，哦，所以还有点时间。可是为了检讨进度呢，有确实，所以麻烦呢。今年是115年七月的时候呢，就要检讨，检讨他报告有没有确实在临床收资料，按照这个方面去收集资料，然后116年七月三十一的时候要确实来这个提交这个报告，不是使用资料要提交报告，哦，不是使用资料。那个如果115年七月三十一。他包括连这个去收集资料的这个状况都没有行使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会上讨论是不是适合继续进入。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请教一下这个意思哦。目的设定方法的话 ，CAR-T 我已经健保有在使用了。这个这个治疗 CAR-T 的比较起来是怎么样？它的价格费用是会省很多吗？
这个药物大概它打六个疗程到七个疗程，健保只付六个疗程，大致上来讲是240万左右，比起看起来讲便宜不少。不过它的资料相当不确定，它的原始资料只有 Phase 2的 study， 而且只有追踪大概3年，然后它的data 当时它的 overall survival 跟 PFS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大概是30%左右，其实逊于它的大概40%到50%。那它实际上是有比较便宜，但是它的效果是比较差的一个选择模式。
你可以试想你的病人，你会选择 CAR-T 还是会选择？
CAR-T 有它的一个治疗上的限制，就是说它在收集的时间相对上来讲，它有些药物的限制，所以并不是每个病人最后都能够去做 CAR-T。所以而且 CAR-T 它需要大概2个月到3个月的一个治程时间，所以对于病人如果没有办法他的这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的话，你最后只能用这样子的药物。那现在还有另外的药物就是双科异性抗体，它的 data 比较齐全，不过一样它也是只有大概2年不到的 data， 所以相对上来讲双科异性抗体目前被我们列为在癌药基金的一个药物计划的一个。
非常谢谢，
孟远，谢谢哦。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李总，他这个真实世界的研究资料不好，我们完全健保的起步规定，那我们又给他延长到116年。我想每年的药费都3亿左右，那叫
是在
3.07亿，
那个是
财务营销。
那是原来的预估，
下面
要使用量要看
下面的。
看整版。好，
谢谢。那个郭孟远，我
在这里，
就需要郑立俊老师先。台湾对这个 CAR-T 的期望哦，远高于他现在实际能够表现的信心，需要多补一配合，而且很多专家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这个参考。好，我们进下一版。
OK， 谢谢主席。